好，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延续上个讲次，一样是在《净土学论集》中的念佛前说，我们已经迈入到第五个要点。那大概像荧幕所显示的，前几个大概就是对牧师上面导师，就是对这个所谓的念佛法门做一些概要式的介绍了。那第四点啊，或者是在一开始的佛七这个主题，它实际上就已经点出这个往生净土的关键，也就是在我们讲义的第二页啊，就是依着念佛的方式啊，依念佛的方式达到说一心不乱。那在第四个主题啊，念佛三要就是信愿行啊，信是一般宗教都有的，但是要往生西方净土，必须你的相信是要跟阿弥陀佛的本愿啊有关系，所以变成所谓的特殊的信心啊。那特殊的信心包含的第一个是要相信佛的医正的功德，就阿弥陀佛他已经成就了种种的功德而成佛嘛，他所形成的、所为了众生而造的接引的这个净土啊，一样是用他的啊所修集功德所成就的。除此之外啊，在第二点啊，就是信这个念佛法门的特殊的功德，还有它的妙用啊，这个已经在算是我们讲义的后面26这边的了哈，就是这两个相信，一个是在前面的22页。23页就是第一点，相信佛的医正庄严。那愿就是要发愿跟这个阿弥陀佛相应，那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是要帮助众生不是只是解决现身的种种的痛苦灾难还有诸事不顺，重点是引导众生要出世解脱。所以因此在一开始在广说佛跟菩萨的愿慈悲愿力的不一样，那边就有提到观世音菩萨虽然跟这个娑婆世界跟我们这个世间有密切的关系，那救度众生也很多，但是他的愿慈悲的愿力大概只是先解决 现身的困难。接着是第三个行，行就是要依念佛为这个主要的方式。所以他在这边又提到所谓的往生的助心，就念佛还有这个其他的助行，这个在讲义的28页都有提到。他也引用经，净土三经，像我们常可能常听过或者是有真的在熟读的叫佛说阿弥陀经28页最后一行，不可以少善根福的因缘得生彼国。所以可以知道并不是只是以念佛为主，它是慢慢的从我们比较广义的了解慢慢去开始说明，像这些概念可能我们以为是这样子，但是似乎并不是我们所熟悉或者是我们一般在汉传佛教 所熟悉的部分。因此在第五个主题念佛，他就先对一个念的这个心所的定义于缘明记不忘嘛，就是我们以什么为所缘境，当我没有看到这个所缘境的时候，这样的所缘境在我的内心上可以清楚明白的呈现。假设我们是观佛像，那我们的所呈现的佛像就要清楚明白，先观他的色身相，一般说的32相，接着再观察他的功德，我们一般说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些功德，这实际上是对这个念这个字这个念心所有一个明确的说明还有定义的。接着又开始从讲义的34页就说念佛这个意思，所以34页这边就是在这个第五个主题所要阐述的，进一步要解释给大家知道的。所以念佛并不是只是一般我们用称念称念南无阿弥陀佛这样子而已。所以接着他就开始说明实际上念佛它有可以分作 四类啦，在讲义的35页，在标题的刮符一35页开始，或者是在我们荧幕上面正看到的，先从名称依着这个名称当作佛的圣号，当作我们的所缘境，所以这个念也是这个念心所，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佛号记得很清楚，也要去了解它的意义，叫依名起念，这个比较称名念佛。那当然这边它只是稍微做一下说明，那大家可以先翻一下这个讲义的38页的下面，等于第三个标题国字大写三，别是称名念佛。接着请看到39页的标题，在第一个先说明称名，称名的就是要怎样，念佛要三道了，就是你要口念，在39页的刮符一，或者是我们这边看到的口念、耳听、心想。所以虽然是称名念佛，我们感觉得上好像跟其他的等一下会再进一步解释的四种念佛，好像称名是比较初阶的，但是初阶也是要掌握它的要点，所以导师这边就有提到，第一个你要嘴巴要念出来，或者是小声念大声念都没关系，但是你念出来耳朵要听到了。有时候我们在听上课的时候，或者在听别人讲话的时候，有时候是有听没有到啊，就是说等于说听到声音，但是没有吸收进来，这个讯息没有把它吸收在进来我们的内心，没有经过我们的大脑或者怎样。大概心理学家有一种说明，或者科学家也有一种解释，但是佛法所说的或者导师这边所要强调的这种称名念佛，你要口念、耳听、耳朵要真的听到，心要想，想不是随便想，而是去思维南无阿弥陀佛的意思。我们上次有提到嘛，这个南无就是礼敬的意思，或者是我们汉传佛教就是用皈依，皈依是什么？归向他，归向佛， 投向佛啦，就我们的身心投向佛，想要受到阿弥陀佛的慈悲的救护摄受，所以要有这样的意涵上。所以心想并不是随便的想，而是要去好好的理解这个六个字。所以阿弥陀就阿弥达，就是无量佛的意思，所以我们礼敬阿弥陀佛就代表礼敬了无量佛。那阿弥陀佛在经典上的诠释又跟所谓的阿弥达又是阿弥达巴，就是无量寿无量光结合，所以它的意涵就是礼敬阿弥陀佛就可以到佛的世界，佛的世界的众生自然而然就有无量的光无量的寿，所以我们要对南无阿弥陀佛要有更深刻的理解。那这样的思维实际上也可以摄护我们的心啊，就是帮助我们不散乱，帮助我们不昏沉。好，那下面才有提到一些所谓的意行。那再接着在一样先看到40页，有标题三，就念佛的音量，它又可以分作大声、小声或者是默念。那到时候我们再详细看。那念佛的快慢，这个都是在念佛，尤其是称名念佛的时候都可以交替使用。那这个方式就是来对治我们的散乱，对治我们的昏沉，对治我们的调举，重点就是让我们的念头可以跟佛号成为一境，达到所谓的净念相续，或者是一心不乱。好，这是如果你对称名念佛有兴趣，或是觉得你比较有办法下功夫的，这个或许你可以前后看。那回到我们的35页了，我们的第二个念佛在刮符二，就在36页的标题一相起念，这个就是先观佛的32相好，进一步再观佛的无漏的功德相。所以一个是从这个所谓的色身，就像我们去观佛相一样，先观佛这个可以看得到的，眼睛看得到的，进一步再去理解佛为什么有办法成就这样的所谓的圆满的色身相，因为它具有种种的功德。好，第三个就观佛三，一分别起念，这个也叫唯心念佛。 我们念的佛，或者是在我们心所呈现的这个佛像，难道佛真的拿到我们心中吗？实际上不是啊，是我们取佛像之后意念注意，让他这个佛像在我们的心境上呈现。所以基本上这个所呈现的佛像，在心中所显现的所浮上的这个佛像，还是我们心的作用一分。所以就有所谓的能观跟所观啊，所以这个叫为什么叫唯心，能观的这个心跟所观的这个佛像基本上都是我们心的作用，所以叫唯心念佛。唯心念佛，那进一步的观察，既然都是心的作用，我们就要超越这样子人所的分别，就达到所谓的体见。光福寺在讲义的第37页，这个体见，体见就体证这个诸法无二无别这样的状态，就诸法实性，就达到所谓实相念佛。所以简单的说，就是我们一般所熟悉的念佛可以分作四种：称名念佛，称佛的圣号，观想或者观相念佛，第三个什么唯心念佛，第四个才是实相念佛。大概是导师要强调这一个。好，那在35页导师这边就举个譬喻了，就是师父跟徒弟的一个修行的次第。虽然就是我们专注念佛，心可以达到某种的清净跟宁静，但是如果没有一的这样的清净还有宁静的这个力量，进一步的去观察所谓的诸法实相，基本上它只是相似禅定的这种体验而已，没办法断烦恼。相似，所以它不是真的所谓的得到禅定。禅定当中它的心力是够强，烦恼是更少的，身清安心清安是更强而更明显的了。好，所以这边有个比喻，就是说虽然只要我们专注在某一项事情，就有类似所谓的这种类似禅定的体验，但不是真的禅定。所以如果我们念这个南无阿弥陀佛没有去了解它的意思，没有了解佛的慈悲愿力的话，那基本上我们随便念个东西，我们的心久而久之还是可以达到一个某种专注力，某种相似禅定的体验，但是跟往生净土跟解脱都没有关系。所以在35页的这个导师的这个比喻就是要来说明这样的意思。好，接着我们就看到36页，这个所谓的一向起念，这个观想念佛，在36页的刮福二这边，如果你上面数的大概是第五行。好，观想念佛，其实你念任何佛都可以，但是我们现在是要往生净土嘛，所以当然还是以阿弥陀佛为主。所以导师接着就说到，先观佛像，把佛的像好都谨记在心，就你要记得很清楚。所以并不在他的其他著作他有提到了，就是说并不是你怕忘记你就把佛像摆在我们面前，先观一下就闭眼睛，观一下闭眼睛，实际上这还是散乱分别。所以你一定要先把这个佛的像观好之后，才闭着眼睛去仔细的观察，让这个像清楚明白的呈现在我们的心境上，就内心上。好，接着看啊，谨记在心，历历分明，然后呢静坐细念佛像啊，这种念佛观也可以令心得定，就让心呢得到所谓禅定。好，他有遇见这个念佛的人，就有所谓的静坐摄心，一下子呢，就短时间内佛像就有办法清楚明白的呈现在他的眼前。这个这边的眼前呢，这边说的眼前实际上就是他内心所呈现的这个静，这个佛像。好，但是呢他遇到的人大多数呢是模糊的初相，所以初相就是一个外观一个轮廓而已，没办法真的很每一个像都很清楚的呈现啊。好，所以这个说粗的像比较容易修得，这边就有提到嘛，粗像模糊的粗像容易修得。假设想要观到佛的像好庄严啊，微细而且又明显，而且又可以如意自在。所谓的如意自在呢，就是他只要想 想佛像的时候，这个佛像马上就呈现了。这个当然你心力够强是有办法做到的。其实我们凡夫啊，这样讨厌一个人喜欢一个人，实际上也是会念念不忘，也是会有这样子。但是基本上它是跟烦恼相应，另外的就是说它所呈现的境大概也是他认为的那个相了。好，那这边回到我们这边啊，所以要观到佛的这种三十二相或者比较明显的这些相都很清楚明白啊，如意自在，就必须要专修啊。前面有提到专修，就是你必须要在某一定的时间，好，某一定的时间你要排除万缘啊，某一定的时间，在我们讲义的第一页然后到第二页，导师这边有提到这个所谓念佛有平时上有两种，就是定时念佛啊，就一定的时间每日定时在念佛。第二是平时念佛，就行住坐卧，在我们生活日常上想到就念佛了，这两个都有它的好处，但是这两种方式都不容易达到所谓的一心不乱，所以还有第三种叫节期念佛，也就是这边说的专修了，就是大概你要限定一个时间，一段时间要排除万缘。但是要注意的是，虽然是要专修是没错了，但是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目的是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所以千万在专修的期间也不要忘失了菩提心，是提升增强我们的信心，增强我们的自力，想要去实践菩萨道。就是我们没有确定可以有坚忍勇猛的心去行菩萨道，所以我们修这个净土法门，不是说信入法门很快成就之后就解脱了，所以一定要分别清楚了，不然你越修越好像就专注自己，慢慢就忘失我们应该是要怎样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了，就不是只是为了自己去修行，菩萨是为了一切众生，遍学一切法门，为一切众生难忍能忍，就很困难忍的他可以忍受，难行能行的，所以他并不是只是为了自己。就算是专修，专修净土这边一样，导师的著作上有提到，就是我们有时候也可以有一段时间可以静修没错，但是千万不要忘记这个菩提心才是大乘法的核心啊。好，接着呢是先观佛的相好嘛，好，接着就提到专修之后就提到，而且佛相呢，就是进一步了，先观这个佛的色身相，进一步再观佛的功德相，所以就进一步的去观察啊。佛相非但色相嘛，就是一般说的三十二相，还有这些所谓的无漏的无边胜功德，大慈大悲啊，实力事无所谓，是八不共法，这些所谓的无漏的殊胜功德。好，那在这些所谓佛功德细念观想，在大乘法中是把它算在是属于在所谓的观相念佛，那在声闻法上就通达所谓的观法身，这边像这边所提到的五分法身啊。那这个像在导师的其他著作在讨论尤其是在说到大乘法怎么升起的有一个很关键的一句话，就是导师的著作相信如果有看过之前像关其他常职院长讲什么印度佛教思想史，或者是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那本书，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佛灭后佛弟子对佛永恒的怀念，所以造成大乘佛教的兴起，因为佛灭后那后代的佛弟子只能凭着想象佛到底是怎样，所以在部分佛教中就会认为佛身就佛的色身已经入灭了嘛，就已经火，如果是一般我们说就是火化了啦，就火化了，那佛还在不在，那我们礼敬佛的到底是礼敬什么，所以就是说像这个像有些部脉就认为说色身灭了但是智慧不灭嘛，所以这边的智慧就是这边所提到的所谓的无漏功德法身啊，这个无漏功德法身，那有些是说身灭那智慧也灭了，当然有很多种说法，大众部是比较那时候的大众部，就是部脉佛教中的大众部，它是比较接近所谓的大乘佛教， 所以他认为佛的色身，就我们刚刚说的三十二相，还有佛的这些无漏的法身功德，都是不灭的。所以佛身，佛的寿命是无量的，佛身也是无量的。所以大众部比较是站在所谓理想的佛陀观上面去做说明。所以这个关键词啊，如果你去搜寻佛灭后佛弟子对佛永恒的怀念，它可能就包含了这个讨论上面，就会包含刚刚说的到底佛身是属于 哪几类的。好，这边就有提到一相起念，所谓的观想念佛，导师就慢慢的从所谓的色身的三十二相观到所谓的佛的法身功德，就是这边说的像实力啊，事无所谓，这些十八不共法乃至五分法身。五分法身是通声闻佛教的，就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五个实际上是所谓通声闻佛教，是声闻佛教的圣者也具有。那我们大概很听过这个故事嘛，舍利佛回到他的家乡露面，他的侍者君体或君陀这个沙弥就收着他的衣钵，他的舍利去跟佛说明报告。阿难听了就很伤心嘛。那佛就问了，那舍利佛露面了，缘起的，那他的功德会不会消失？那当然不会嘛，所以大概就是来说明这个所谓的五分法身，他是无漏的了，不会因为这个有为法而有所谓的消失的状态。好，接着我们就看到第三个了，一分别起念。这个分别呢，实际上就是这种抉择拣择了。一开始凡夫的这种所谓的慧的这种作用，我们说慧心所拣择或拣别为性，所以一开始虽然有念的这个功能，让这个所缘境清楚明白的呈现在我们的心中心上或心境上，但是你还是要去抉择这样子的境是什么。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所观到的佛像具有哪几相，或者是我们观佛的哪个相，实际上这样的抉择拣别都是慧心所的功能。所以虽然还是要分别，所以导师这边也在说明还是要依着分别起念。好，接着我们就看到瓜浮山一样是讲义36页这边，一分别起念而能了之，此佛为心所现。就一样延续刚刚说的这个观相念佛，你在心中所呈现的这个不管是佛的色身相三十二相，或者是佛的无漏的法身相，这些相实际上为什么会呈现在我们心中？难道佛有真的来吗？我们接着看了。好，前两种依于名，依于相，依于相起念，这边就有提到嘛，依于名的一个名称去做修观所缘的对境嘛。那等到佛像现前的时候，当下就了知一切佛像，这就是在我们心中所呈现这个佛像。这边导师不是用单纯的这个所谓的形象的像，而是用这个像，所以这个就通两个，一个是色身的三十二相，另外是通这个所谓无漏的法身相，所以他用这个像是实际上是有特别意涵的，就不是只是佛，有时候不是只有这个佛像具体具象的，有时候是观到他的功德。好，就了知一切相是唯心所现，因为什么？我不到佛那边去，就是我们还没有到净土啊，我们还在娑婆世界，还是在这个五浊恶世，佛有没有？也没有来到我们这里啊。所以自心念佛，当我们心观佛的时候，佛就呈现嘛。所以自心念佛，自心即佛，实际上这个佛像就是我们心的功能的呈现啊。好，接着他引了这个大吉祥物经，这个我们等一下可能要说明一下啊。先简单的说，实际上它就是波州三昧经的不同译本，在我们注脚56我有把它引出来，全部的 经名大方等大吉经。那在大正藏的它的 注名上也是比较特别，它就直接用贤护品。如果我们对应下面的这个瓜浮二三，就注脚56的瓜浮二，就知道看出题字的地方基本上他们是同样的译本。 所以这边提到大吉贤物经啊，经此三界为是心有，为什么呢？啊，随彼心念还自见心啊，就我们想升起这个念头的时候，就看到这样的境啊。实际上，这样的境在我们心，主要是因为在我们心中所呈现的。所以你啊，就像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你喜欢了一个人，难道他真的住在你的心中啊？可能是啦啊。当你很喜欢的时候是，当你很讨厌的时候，他有没有住在你心中？所以，像这个心的境啊，就是我们心这种功能啊，或者它作用的一分啊。所以我们在佛教就讲它是什么所谓的人缘的境嘛，所缘的心嘛，哈，或者是人缘所缘啊。所以那个大概是所缘的境啊。好，随彼心念，就依着我们的念头还见自心。我们看到这个境，实际上还是看到我们的心的一分啊。好，今啊，今从心见佛，我心作佛，我心是佛。那个在注脚56啊，在瓜佛二波多三昧经，基本上也是一样。那下面他也会引用这个华严经啊，大概也是这样的意涵啊。嗯，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好了，请大家可以看一下荧幕这里啊，就大吉贤物经这一个啊。现在所看到的资料是导师在初期大圣佛教之起源开展啊，这边所提到啊。波多三昧经是念佛法门的重要经典啊。那现存的汉译本有四个版本啊。第一个是波多三昧经啊，汉朝啊，支娄迦谶啊，所以他这个也是翻译啊 ，Lokarasakasa 啊，它是翻译的啦。那请大家注意这个所谓 number 417，这个就是在大正藏，它实际上收了两个版本。好，所以这是大正藏所排序的经号了哈。所以你使用那个西贝塔的话，你可以用经号去搜寻。所以它一样翻作波多三昧经，但是有一个是一卷本，一个是三卷本，都是标记支娄迦谶所翻译的。但是它是两个，实际上是可能呐哈，就是有些译说哈，就可能他们不同，不是同一个人哈，就是这是有译说的。好，第二是什么？拔披菩萨经啊，这个已经没有了了哈。那第四个就是这边说的大方等大吉贤护经啊，它是有五卷啊，隋朝神那觉多所翻译的哈。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在注脚56哈，这边两个内容基本上是像瓜佛一，我们看出体字的地方啊，出体字啊，大概是瓜佛一是像第三行。经此三界，就导师这边刚在本文上面的内容啊。好，那下面就出体字下面三节号后面有提到，心有想念则成生死嘛，心无想念就是心没有这个念，念基本上就分别的话就是涅槃。好，那如果你看到瓜佛二波多三昧经啊，那这个字啊，这个叫拔或是佛。拔陀河或是浮陀河啊，在导师瓜佛三也，我们导师又把那音出来啊。瓜佛三是巴扎帕拉哈，这个它是应该是拔啦，因为这个古代的音可能有两个哦，拔或是浮。不过从这个梵文的这个拔，这个应该是还是拔比较接近啊。所以一样在瓜佛二哈，瓜佛二。在第一行先看一下第一行、哦、文经大欢喜就作是念嘛，佛从何所来，我为到何所，也就佛是从哪里来，我为什么在我的心中会呈现佛像嘛，那我是到哪个地方啊、哦、好，那接着就观到，就接着就分析到自念嘛，就自己在那边分析啊，观察自念佛无所从来，我亦无所自啊、哦，就没有，实际上意思就是说，下面出体字这边呢，心作佛，心自见啊，心是佛心，佛心是我身啊。那在下面有一样有什么？心有想维持，心无想是涅槃啊。这个就等于说这两部经呢、啊，是同一个译本啊。所以上面本文啊，就是36页本文上面的啊，老师引流这一段文，实际上跟前面我们看到这个佛陀三昧经的、啊、是相近的。好，那在瓜佛三大家就可以参考了，就是如果是翻他的意思，可以翻作贤首或者贤护这位菩萨啦。那 拔陀河，如果是照这个梵文这个拔这个音的话，应该是拔会比较接近梵文的音。好，接着我们就看为本文，那引了波罗三昧经，又引了华严经。好，那这边在36页的最后一行，一切诸佛随意即见，等于说我想观哪一尊佛，当然前提是你要心力够强，你想到什么他有办法呈现在你的心中，那你就很专注了，那你要有一些前加行，就是可能你要先去观很多佛像。好，接着看，彼诸如来不来至此，我不往彼嘛，一样，就是我没有到佛国世界，佛也没有来。好，接着37页的第一行，所以这样子他就理解到，所以这边知呢，实际上就是你当你观想佛像，佛呈现之后，进一步去观察，诶，佛到底是怎样的存在。所以他这边知就是可以理解到什么，知一切佛无所从来，他并不是从什么地方来，我亦无所至，这个无所从来去无所至，这实际上在杂案经中啊，在讲这个有业报无作者，他的那一部经也很有名啊，叫在杂案经啊，第一义空经，第一空经，眼生时无有来处，灭时无有去处，眼不识生，他主要是举这个眼啊，那基本上就是我们无蕴生也是一样啊，一般在杂案经有所谓的无蕴相应嘛，在眼耳鼻舌身在六处六根相应，所以他举眼，他小强调是什么，有业报而无作者，所以有这个业的形成的情况，但是没有这个实际的这个造作者，所以眼生死无所从来，灭死无所去处，所以就跟这边一样，这边就实际上就是观这个法的共诸法的共相，就是什么无自性啊。好，接着看下去啊，知一切佛即于我心嘛，因为这个佛，我想观佛，佛就呈现在我的心境上，所以基本上这个所谓所心所呈现的佛的，不管是一切佛还是阿弥陀佛，基本上就是心的一分了，所以这边才说知一切佛即于我心，皆悉如梦。所谓如梦，就是什么无自性空的意涵啊。那在注脚的57上面啊，基本上我们也是有引用了，像大概有两个版本，第一个是观复一的东晋，东晋大概就是所谓60华严啊，60卷本的华严。那观复二是唐朝的十三烂陀所翻译的，我们班说的就是80卷本的华严经，80华严，基本上都有类似的这个描述，就如同导师上面说的。好，引了这两部经就是来说明什么所谓的唯心念佛这样的意涵，那是什么意思呢？请看到本文的37页，这37页本文在第二行开始，佛的相好庄严功德法身。好，请把这两个稍微，这两个虽然都可以把它算在所谓的观想或观想念佛，就是第二个层次啊。如果我们照这个称名念佛、观想念佛这种层次来说，这两个佛的相好还有佛的功德法身，这两个都算在这个第二层次观想或观想念佛。好，不管你是取了哪一个相，呈现在你的心境上，基本上都怎样，都是让这个相分分明明，就清楚明白呈现在我们境中。那进一步的去，这个是什么，是因为这个能观心所现，等于说这个唯心所现啊，唯这个观心所现，就能观嘛，一个是所观啊。好，既然这个是能观的心所显现的所观境，所以就可以了知这两个这个境啊，就是这边说的佛的相好功德法身都是唯心所现啊，如梦如幻啊，就是依着这个虚妄分别而起念啊，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没办法达到所谓的无分别法性，所以一开始的这种念一定会杂有所谓的杂染或者虚妄分别。好，下面就会提到了，就算是虚妄分别，但是这是初学必经的过程，没有人，应该说 比较难，一开始就直接观实相，但是我们要次第去观呢、啊。好，下面这一句话呢，实际上个人现在是把它摆成这样的位置啊，就是这一句啊，佛法以念佛法门啊，引人由浅入深啊。那这一句话实际上跟下面放在这个实相念佛好像也可以的啊，但是我就像有时候这个讲义的编排，有时候就把导师的这个文脉稍微的切开了。因为如果你要把它分作四种念佛的话，所以这句话实际上你把它摆在下面刮胡式的实相念佛似乎也可以。好，不管，我们先以这边为主了。就念佛法门呢，是有引导这个修学者从浅入深嘛。所以前面的什么依名称起念，就升起这个念头，我们念头我们所缘境就在这个佛号上面，接着在观佛的种种相，不管是色相好，色身相好，或者是功德法身，那佛相显现，那一样，这个这边的佛相就有，就不是只是这种所谓的色身相，所以它包含了这个功德法身，进而再去观察在我们心中所呈现这个相到底是怎样的存在，我发现实际上就是心所现嘛，所以可以了知通达，一切都是虚妄分别心所显现。好，这就是达到所谓的唯心了啊，唯心念佛。好，接着看下面的刮胡式。所以我说这句话实际上你把它放在好像也可以啦，但有点是节前起下，节前起下就是将上面的这个唯心念佛做个结束，引导下面的实相念佛啊。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当作实相念佛的一个引言也可以啊。啊，这个就都可以啊。好，接着刚刚已经说到唯心念佛了嘛，那唯心念佛基本上是虚妄分别心所的作用了啊。那若更进一层，就更进一步的修学啊，就会达到所谓啊念佛法身体证法性的境界。那体证法性的境界，你必须要超越种种的分别。我刚刚说的这个能观的心所缘的佛境或佛像，这实际上就是有分别，有人所嘛。那你要达到这个人所双亡的境地，就是要通达一切法空，或是观能观的心也是无自性空，所观的境也是无自性空，这个就会体证到所谓的诸法实相的境界。这边有引那个唯识家说法的有五种，就除了刚刚说的这个名相分别之外，还有所谓的正智跟如如这两个词啊，这个我们之前啊在导师的著作上也都常看到，这个正智可以说是无漏智啊，如如就是真如，也是诸法实性，所以当体证到诸法实性的当下，这个无漏智跟所缘的诸法实相是没有分，是不能分别的，所以下面才说嘛，无漏的智还有如，就是真如或是法性平等不二，因为这是甚深的境界啦，你要用种种的比喻去说明，大概都还是分别，所以唯有体证那个样境界才能可以说明，达到所谓的人所双亡，所以体证的当下就是佛的法身。如果是从念佛法门的角度呢，就是依着唯心观进一步的去体证一切法平等不二的法性，超越相对，无二无别，当下就是见佛了。如果我们以念佛这样子的方式修行的话，最终的你体证到就是看到佛的，或体证到佛的法身，就这边所说的意思。好，接着再看下面倒数第二行。好，维摩诘经也说到观身实相观佛亦然，那大概也是这样的意涵。那这个观身就是观，这样如果看到注脚58的话，这边大概就是观佛的，从佛的色身再观到佛的法身，所以法身大概就也是超越人所。好，那阿处佛经，阿处佛国经也是这么说。波罗三昧经见佛之后也是，就看见佛之后就是可以了知嘛。刚所看到注脚56这边说的，是心是佛这样子的意涵啊。就有想是痴，无想是涅槃。 就是要去观它空无自性。好，接着我们看到38页，好，所以那个有一句话，大家可能有听过，刚刚说的这个所谓的正智跟如如嘛，如如如如自明法身，好，这个大家可能有听过，我们之前在其他的导师著作上也有看过，好像《金光明经》的经中的文句嘛，如如如如自明法身，就是体证法身的时候，基本上所能缘的无漏智跟所缘的诸法实相是平等无差别，所以他用如如智，如如或者如如如如智明法身，如如就是真如，就是法性啊。好，接着在38页第一行啊，38页啊，这边提到一样还是在这个境界呢，就是你体证法身之后啊，见到佛之后，佛是平等空性哦。所以我们如果观佛而可以体证如性哦，这个这边的如性加就是法性或是真如啦哦，好，智如相应一样嘛哈，这个智人缘的智跟这个真如是相应，这时候叫念佛。那这边的佛呢，就不是前面说的这种所谓的名字上面的佛号，不是像上面的32相无漏的功德像，也不是。这个所谓的唯心的哈，不是心的这个功能啊，而是超越人所直接缘到实相的佛，就是法身，就是这边说的什么平等空性啊。所以同样是以念佛这个主题，一样这样的方式可以分作四个啊。如果你要把它次第啊，有这个修学的次第来说，就有什么从浅到深嘛。所以到这个境界，就如同《金刚经》所说的啊。离一切相，即见如来，所以这个就叫实相念佛了。好，所以到达这样的阶段已经断除烦恼啊，导致说证无生法忍。那我们前面有提到的无生法忍大概也是一种菩萨修学戒位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地方，就是可能比较不会再退菩萨道了，大概当然这个也要看你所依的经论的说明啊，就是看是依什么经啊。我们说般若经它的实地说，可能跟华严经的实地说或许不太一样，乃至后面有完整的这个菩萨52个阶位啊，这个都是不同的经或是论的一个整理或说明啊，所以。但是不管怎样，不管是般若经的实地说、华严经的实地说，或是52阶位，大概无生法忍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大概菩萨就不会再退了。导师在成佛之道有提到嘛，这个菩萨入八地，他可以体证实相，这边的无生就是什么涅槃啊，所以他对涅槃体没有办法忍而不证，他可以体证涅槃，但是他不证入涅槃，所以他是一个很关键的阶段。这时候佛就放光摸菩萨顶，劝发他继续再发菩提心，不要忘失刚发的菩提心啊。所以这个无生法忍实际上是很重要的阶段啊。好，接着我们看下面的解释啊，对这四种说法啊，先做一个小结啊。好，由称名而依相嘛啊，就称名就是刚第一种啊，称名念佛或者依着了知。佛号的名称，再进一步了解它的意思啊。虽然是称名哦，但是前面啊，在35页导师这边有提到，有名称就有它的意思啊。哦，所以一定要不是只是到最后，应该是要先了解哦它的意思，你才去实修。哦，不是说一句佛号练到底，那到底是练什么哈？可能就没有进一步的去理解。那当然你一定有一些身心清安的体验啊，但是这跟往生净土解脱烦恼好像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啊，所以导师那边有提到嘛，这样子鹦鹉也可以念佛啊，他还可以学这个声音嘛，可是他没不见得有办法了解他的意思，所以重点还是他的意思，南无阿弥陀佛到底是要表达什么意思啊，所以由称名而依相啊，接着就是依着名称在观他的相好，最后了达所谓的一切法空，一步一步由浅而深，由虚妄分别达到真实，提证真实， 虽然一开始还是比较是这所谓的妄念妄分别的这种念头去念佛，但是还是有它的作用，还是必须经过这样的过程的啊。好，那这样子的过程也包含了得定还有修智慧，修的智慧哦。好，其实这样子实际上没有矛盾哦。这样念佛实际上是很接近所谓的自力啊，跟一般说的这个菩萨或是修行修学者他修禅定智慧是差不多哦。好，所以念佛法门实际上也是定慧次第修轮替修学的啊，并不是只有修禅定或是只有修智慧，因为慧就是觉者。我们说观佛像这个观字哦，它实际上就是一种抉择分别哦。好，这个是导师要给大家一个观念的了，就是好像我们说前面有提到念佛法门有三个特色嘛，就是什么一行道哦，或者是什么他真上嘛，他真上就如果是要往生西方净土，就是靠这个阿弥陀佛的本愿慈悲愿力摄受了。那异行道是说他比较容易修学啊，比较容易修学大概就是比较是属于所谓的称名念佛。那你第二步的观相观想，第三步的唯心，乃至第四个跟实相啊体证实相这个唯心哦实相念佛，基本上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了齁。所以他刚前面有提到嘛，这个净土法门有三个特色齁，就是大乘法的三个特色可能其他法门大概只有其中一两个，但是净土法门啊，西方净土法门就是把三个合在一起啊，一个是什么异行道，一个是什么啊他真上，第三个是异方便。异方便是什么？特殊的方便。这些所谓特殊的方便，就是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啊。好，他是把三个结合在一起啊，所以因此啊，他会感觉上比较是比较靠多分靠的是佛的愿啊。但是如果你照这样子的次第修学，一样是这四个念佛法门，到后面几个哦，就是比较是偏啊自力的部分哦，给一般的这种所谓的修禅定、修智慧是差不多。因为你要很清楚明白佛像呈现在我们的心境上，那你的定力不够，基本上就不容易成就，因为它会散掉嘛。只要我们有一个念头，生了一个念头啊，它就会散掉啊。其实也不用说其他，你只要观呼吸啊，就是你们尝试观呼吸的话，你没有去很专注的话，一下子你可能就感觉上哦，像身心很清安，就突然间一个念头，你就开始想，就会想到哪里去了啊。因为那时候心力是很强的，只要一点点的念头升起来，你可能就随那个念头去，那你的所缘大概就会忘失啊。那可能你本来感觉上清安的，本来有所谓的光明相的，大概一下子就没了，就可能就变成比较暗的状态了。所以就是说修这种观一定要禅，就是心力啊，不管你有没有得到所谓禅定，至少要心力够强，你才有办法进一步修观呢。好，接着看下面哦。好，如果依着般若三昧经的话，那就更是比较门槛比较高的了。那这边有提到嘛，想要见佛看到佛现前，就要了达所谓的唯心所现，那这时候就可以发愿往生净土。所以如果照着《般若三昧经》的说法，反而是门槛比较高的了，并不是达到所谓一心不乱，而是你要观到佛像现前，而且要进一步了知佛没有来，我没有去佛世界，我怎么可以听得到佛说法，我怎么有办法跟佛对话，就达到所谓的唯心所现，就达到所谓的唯心念佛，这时候你发愿就可以往生净土了。所以可知这个念佛方便而往生，想要往生净土，这除了这个以念佛这个方法之外，主要的还是要佛的慈悲愿力，就是老师前面有提到的。好，接着下面，在四种念佛当中，以称名念佛是最简单比较容易达到的。那一般在弘扬或是宣扬这个净土法门呢，就会着重在这一部分，就称念这个佛的圣号，而且相信希望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摄受，因为这个 嗔名念佛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达到的啦。好，那我们要讲国字大写三就别说这个嗔名念佛之前，我们来看一下这注脚的，算是注脚58啦齁，但是58它是在还是应该是59还在38页注脚栏。这边跟大家分享是有两个啦齁，就是瓜不一我们就不看了，那是引这个阿处佛国经的啦齁。那阿处佛国经跟维摩诘经齁，像是算是蛮特别的齁。我们先看一下瓜福三好了，时间关系我们先看瓜福三。那净土与禅这个我们之后会看到下一篇，就是净土心论。好，维摩诘经他发扬菩萨大行嘛，庄严佛国。那谈到往生阿处佛国的经典还有很多，就是现在的现存的文献来说，但是没有像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那么普遍。但是这边有提到了，你要往生到阿处佛土呢，他虽然不用重在所谓的专修念佛，但是也有说到什么要着重在所谓的圣意智，就是这个所谓的无漏智去圆诸法实相，这边一样体证空寂就是法身。好，那在文摩诘经有提到观佛时，还有在阿处佛国一样都有提到什么，就下面这边的一切法如虚空。那这个观一切法 如虚空实际上就是观一切法空性，或者把空性的意思，这样思想跟般若经的思想相应。那为什么看这个，实际上在前面的37页，这两部经都是在讲这个实相念佛的时候都提到的，在37页的本文上面。我们刚才讲那个体证这个如如自明法身，就是人缘的智所缘的诸法实相是平等不二。那当下就是观到佛的法身，接着他引了两部经嘛，所以为什么我们看这个，像就是说在维摩诘经还有阿处佛国经，实际上他们的修学的次第没有引导由浅到深的齁。那相对而说在净土法门是有啦，嗔名念佛观想观相唯心到实相念佛。那不过他们比较是直接是圆那个比较高深的阶段，就是观这个法的实相啊。好，那我们就先休息齁，等一下如果有时间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一样是注脚59的瓜福二啦齁。这个也蛮特别的齁。好，我们就休息一下。